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
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又到周一了哈，咱们又跟李进来一起聊聊汽车啊。最近这个汽车的新闻很多啊，也有呢相关的一些行业资讯，还有小知识，都是接下来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有什么问题哈，想进一步留言，想要在节目之后跟李进进行探讨的话呢，也可以发短信到961961。好，首先呢，想说说这个 Robotaxi 哈，现在这个无人驾驶汽车真的是什么百花齐放是吧？马斯克家的这个 Robotaxi 啊，也开始上路测试了。但是前一阵子我们看到，好像它出了不少事故啊。那最近听说这些事故有所反转啊，是怎么回事呢？李进，
是这样。根据最近公布的，就是因为特斯拉必须向美国那个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局 NHTSA 提供所有的这些事故的报告啊，这是作为它这个试行全自动驾驶必要的一些步骤。好了，那他原来呢就是透露了，在2025年7月，就是去年七月到今年三月期间呢，他正在奥斯汀进行这个 Robotaxi 的这个测试。然后呢，他测试的车辆呢全都是2026年款的 Model Y， 而且他是在这个车款上开启了全自动驾驶啊，全自动驾驶，而且配车上呢配有安全这个安全人员、安全驾驶员吧、安全司机，对不对？好，但是呢他这个事故呢透露出来之后呢，公众看到的事故呢就是说他有19起事故啊，但是呢这个事故的内容没有披露啊，对不起，17啊，就是其实因为昨天又再公布2起，就是一共是19起。
我记得刚听说他出事故的时候，很多人就酸他是吧，就说你看你才几辆车呀，就上街这么长这么短一段时间出这么多事故哈，认为好像是不是说这个 Robotaxi 本身有问题呢？那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结果呢这个看样子呢，就是当然有好几种说法啊，咱们在这儿就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一起这个调侃调侃，就这样。好，他就说呢他公布了这个细节之后呢，发现大部分的事故呢属于特斯拉被后边的司机追尾。
是受害者吗？
对，他是受伤害者。然后包括在这个红绿灯前啊 ,stop sign 前面啊这个就是他自己的车辆是完全静止，然后后边就帮就撞上了。可能呢我猜啊是很多司机就看，哟，这架车怎么那么奇怪啊？从来没看啊，这个街上跑这种车。哎，我再看清楚一点，就咣当了一下，然后呢，另外有几起呢，似乎都是一些就是擦痕的这样子啊。但是呢，那么说吧，他这样把这个事故现在公布出来之后呢，我感觉到有几种说法哈，咱们在网上看到几起说法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说呢，他这是一个公关的策略啊，先看看，因为他反正是被左媒已经酸的不知道多少次了嘛，对不对啊，然后这个先看看这个舆论如何，这是一个。然后他在适当的情况之下再把这个真相放出来哈。第二，
起到一个反转效果是吗？
对。
Okay.
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呢，他也保持一些商业的秘密。为什么呢？就是说我有17起事故啊，那竞争对手呢就可能说17起。但是假如你说我这个全都是非常轻微的，甚至被人追尾的，那就会给竞争对手呢一个很清晰的概念，就是说哟，他的这个 Robotaxi 全自动驾驶已经到达哪一个程度。但是我先不告诉你啊，所以你还是在猜嘛，对不对？再加上这个左媒酸民的给你来几下，特斯拉这还是不咋地。但是他这样透露出来呢， 至少呢，就是令到竞争对手没有能够得到实时的它的发展的这个进程。
是，但是现在这不新闻一爆出来也知道了吗？啊，就是晚几天是吧？
对，差不多晚了半年吧。呀，因为
哦，
它是从去年7月开始，它没有马上把所有的细节都公布哈，所以呢，这个
那
但
现
是呢，
在为什么公布？你觉得他是要有新动作了吗？
我相信会有，为什么呢？这次据说你看马斯克去了中国大陆啊，可能在中国大陆也准备开放这个 FSD Autopilot 然后呢，在美国这边呢，我有一种感觉啊，就是说前2年呢，特别是马斯克表达了他的政治立场之后呢，那简直是 overnight 这些以前他的这种忠实的这些，特别是民主党的这些车主啊，这是。简直是要把这个特斯拉扔都扔不起。
翻脸了。
你记得，哎，有些人那个 bumper 上还说 "I bought Tesla before Elon turned crazy" 啊，然后呢，车又被人烧，啊，这个车行又被人家这个打砸抢啊，这种哈、啊。所以呢，但是综合来看，目前呢，2026年开始呢，特斯拉有明显的这种转机啊，我觉得销量啊和这个就是。这种敌意啊，因为，这些执法部门也开始真正就是看到底背后谁在做这些事儿啊。至少今年开始，我就没有看到这个像特斯拉的车被纵火焚烧啊，那个dealership 不是 dealer，他的那个销售服务中心哈、啊，被人家纵火
是，
啊这种
大
呀。
家可能也习惯了，或者说冷静下来了，是吧？
对，我想冷静吧，还不是习惯。
OK，而且最近确实就是说，随着这个马斯克也更多的重心放在他的业务上了嘛，对不对？也很少就是说，虽然在政治上也有所表达，但不像一开始那么的多了哈。也逐渐回归到他的这方面来了，主业上来了哈。那么 Robotaxi，我记得之前他有那个很震撼的发布会，我有点忘了是什么时候了，但我记得当时他说马上实现他的这种无人的驾驶车的，应该是不远了啊。可是我觉得现在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似乎也没听到太多进展啊。那您知道他到底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吗？
我觉得他现在呢是有点儿那么说啊，他一开始还是非常谨慎，因为你毕竟差不多所有的媒体都在用放大镜在看着，只要他稍微有点什么这种动作哈，那就会在这种啊公关变成一个可能是一个公关的这个 disaster 啊，这样说，灾难。但是呢，就是说他一点一点的，就是说把这个。完全是就是 full self-driving 的这些技术，当然它还要不是说你这种什么一天就的，就是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啊。虽然它有大量的这个数据在半自动驾驶这方面，其实已经做得相当好。像我老婆这种，你说我这个我有时候酸她一点，我说哎，老婆你这开车这个有点还怎么好像还是新手那样。但是呢，假如它是一键，就是说自动驾驶用它开那架。也是 Model Y 啊，有这个自动驾驶，我马上感觉我有自动驾驶，真的是比你还好一点儿。啊，当然我这样
这个
会，
是不是说完就得跪搓衣板了，是
对，跪搓衣板榴莲，这能跪过的我们都跪过了。
是，但
不
是
过
这
我就是，
个，
哎，
听说。
确实是他那个 FSD 的那个驾驶，现在已经达到，就是说你一上车，就是从你不管你是在 parking lot 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哈，比如说我说我现在回家。哎，它就从完全停止，你也不用再这个输入什么什么东西，那就是回家，它就自动找你的 home address，就一路开回家，就这样。
OK，所以确实，这个你觉得这个 FSD 的技术哈，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怎么说很成熟的阶段了，是吗？
我觉得它现在呢，好像我没看错，它现在是14.3.2吧？这个我讲这个软件版本啊，它每这个 release 一个新版，就有很长足的这种进展，而且呢，它15版可能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我感觉到呢，它在未来的1到2年吧，3年都可能太久了一点，它那个进展会呈几何数的递增吧。
那就让我们期待吧。
拭目以待。
哎，Robotaxi 啊，真正上
对，
路之后啊，我觉得到时候肯定也有大家不少测评的，是吧？
对，
到时候看看李进也亲自啊坐上跟我们测评一下，
咱们
分
试
享。
试干。哎，
哎，
对。
接下来咱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2分钟之后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其实说到这个特斯拉啊，我们看到它真的是在这个无论是自动驾驶上啊，还有这个电动车上啊，真的是算是领先啊，行业里面的老大了哈。不过可能让我们还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去实际理解的是，它到底这个领先程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吧？是不是？它到底和一普通的或者其他的这个汽车厂商差距在哪里呢？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其实从我的观点来讲啊，我现在时不时我也得酸一下马斯克，因为什么呢？他现在已经把这个高档的那两款车 Model S 和 Model X 全都砍了嘛，对不对？那现在他只有三款车，一个 Model Y，一个 Model 3，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Cybertruck。Cybertruck 的销量并不是那么理想，这是有目共睹的这个现实哈。那就是说，他现在凭两款车，就是三款车吧，好，来去打这个市场，我觉得还是有点玄乎哈。我觉得特斯拉你怎么都来个，比如说 minivan 啊，或者大型的 SUV 啊，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他现在 Model X 没了之后，他没有 SUV 大型的 SUV 了，对不对？所以你就靠两款车，几乎是所有传统车厂做不到的事情啊！即便马斯克是几乎就是天才这样，但是我感觉到特斯拉在这个电动车的车款方面哈，还是非常受限。好，我先酸了这一块哈，因为从我的观点来讲，我说我要换一辆车，我是不是要考虑特斯拉呢？我可能不考虑
哦，
啊，
是吗？
至少我就说我心里就有点嘀咕，我就觉得至少目前的这几款车呢，我并不是我想要的。
那还是
好，
说，因为你已经开了你想要的特斯
是，
拉很长时间
啊，
了。
对，那我就当宝贝了，不敢卖了，呵呵这种啊。好，那是说完这个呢，当然就是说，它到底领先传统车厂多少？咱们都从传统的媒体看到过，就是说，所有的媒体都是说，你看电动车这个政府的津贴补贴没了嘛，对不对？大家都是，特别是去年最后一季度，咵一下那个。全部的电动车简直是什么，就跟过山车一样，嘣一下就几乎跌到谷底，对不对？
是。
哎，但是谁会想到，今年这个伊朗那边一开战，咣一下这个汽油一价格一升，然后所有的这个电动车辆哐一下又往上涨了。So，但是呢，很有意思，就是说呢，我意识到有几点。很 critical，我看到的这个消息，咱们也其实，在上几期的节目也都报道过。传统的这个汽车公司，比如像本田，本田呢不单指本田啦，通用汽车公司、福特都说，哎呀，我们在这个电动车呢，还是，对市场太过乐观，所以呢，我们过早的投资了不知道多少亿哈，这个现在全都打水漂了。那而且市场的接受力不行，所以呢，我们还得啊。这个转回传统的这个汽油车辆内燃机，只不过呢，就是我们要啊大力开发这个混合动力车。在所有的传统汽车公司，我觉得只有丰田，因为它在这个混合动力车本来它就是龙头老大，只有丰田我觉得在目前是最稳，其他的汽车公司几乎是有一家说一家的都是在亏，特别是你看咱们报道过本田哈。本田汽车公司它亏了十几亿啊，然后呢，它宣布呢，已经放弃在2040年实现零排放燃油车的目标，forget it，啊，他说我们太过乐观了，太过这个怎么了怎么了，哎，这样，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们完全是就像一个这个 pendulum swing the other way。那我现在全部推出混合动力车，估计呢在2030年前推出15款，这是三年内啊，未来三年，但是谁有未来三年的这个水晶球呢？Crystal Ball，对不对？
是啊。
好， 然后
对，
我
那
还
我就
看
不
这
知
个，
道了。
哎，Subaru 也都是，哎呀，我们这个这全面，这个砍这个电动车啊，然后这个往这个混合动力车，都是还要顾着自己的老本儿，就是这意思。但是呢，我意识到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也都多次谈到过，就是电动车它充电的速度，差不多每2年哈，到不超过3年，它就会降低50%充电速度啊。现在最快的就是说那种快充，它是可以从10%到80%，15分钟。
你的意思是说充电的时间减少，但是速度大大提升，对吧？
那就是说，充电的时间就是它充电的速度提升，时间减短。那就是说，下一代的这个电动车呢，我估计都在10分钟以下。10分钟，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充电的那个时间已经不是像我买的这个电动车是1小时才能充满。OK，好，那10分钟，同时呢，续航力，现在我发现在中国大陆的那个电池技术啊，简直是更新换代非常快，而且他们就是敢于就是采取新的技术啊，当然可靠性是还是有待观察。但是呢，像这个钠离子电池、钠电池哈，然后固态电池或半固态电池等等等等等，几乎是这怎么说呢？更新换代非常快，所以我感觉到呢，就是下一代的这个电池，它会给你续航力400英里，可能将是一个标准。啊，标杆儿，啊，充电速度又快，啊，那而且这个电池的这个性能和成本，在比如说特别是寒冷气候啊，比如像这个钠离子电池是不受影响的，啊，但是钠离子电池比锂离子电池呢，它的能量的密度又稍微少一些，所以科学家还是在不断的在改善、改善、再改善，但是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传统汽车公司现在觉得他们，还是走回正道了哈、啊。就说，哎呀，我这还是传统的这个汽油机。但是，下一代的这个电动车一来的话，从消费者的观点来讲，他可能说，哟，这个绝对是好的投资了。他一转型的时候呢，传统汽车公司的现有的这个生产线可能就 overnight 过夜就变成累赘了，就变成是抛不掉的这个没用的资产，因为消费者他转向是非常快的呀，那这些传统公司，那我怎么办？
所以按照您这个说法哈，就是也许这只是什么短暂的，甜蜜期啊。如果真
是回光返照一下。
的 是，如果真的像您所说的啊，这个随着电池的快速发展啊，它对于就是现在人们犹豫为什么不进场买电动车的这个影响变得越来越小的时候。可能真的，一夜之间哈，对于传统汽车行业，如果还来不及转型的话，那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了哈。但是也有人可能有不一样的想法和观点，是不是？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哈，或者您对于这个汽车转型啊，您现在本人如果再换新车，是买电动的还是传统的汽油车呢？也欢迎您把您的这个想法发短信告诉我们，好不好？发到961961这个号码。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虽然咱们汽车节目偶尔也要叫做什么站得高望得远一点啊，下面咱们聊一聊 SpaceX 啊。SpaceX 可能现在成为很多人，尤其是硅谷人的关注话题哈。不光是它这个什么太空技术的发展了啊，因为它下个月要 IPO 嘛，上市。所以很多人茶余饭后都在聊，哎呀，怎么样抢在它 IPO 之前哈，买一点相关的股票哈，是不是能大赚一波呢？李进有这方面的考虑吗？
哎呀，这个那么说吧，我觉得我反而是我对财富的这个看法是，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我就算放到你手里，你也抓不住。
没
哎，
错。
但是呢，SpaceX 呢，就像马斯克这个特斯拉的，你自从他第一天开始，就是你知道那 SpaceX 啊，看回他的历史哈，就是他连续3次试射全都失败，空中爆炸这个那个的，还有最后一笔钱， 然后马斯克说砸了，咱们再试一次。第四次就成功了，而且他成功马上就令到 NASA 就说，我本来就是要有一个合同啊，让你帮助我发射卫星。哎，你一成功，我这合同就给你，但是你必须要成功。所以他一二三次全都失败。那个时候公司的现金流已经是捉襟见肘了，哎，但是他
明
当
白。
时就有这个 guts，但那么想吧，我们讲特斯拉是被酸民在那儿讥讽哈，但是 SpaceX 同样是被，咱不敢说是酸民的，那是美国的传统的这些国防公司大咖，包括美国政府都在酸他。
真的啊，
你知道，
这
对，
一边酸他也离不开他吧？你
哎，
这
你
个
现
这。
在看到的是人家怎么说呢？成功后的果实，就
哦，
是特斯拉它原来试射成功之后啊，美国国防部和空军就是不买他账，哎，就说你我们的这种，你知道你发射多少商业卫星我不管你，但是国防卫星那都是一个卫星就是不少多少亿哈，这卫星本身就多少亿。
对呀。
那时候全都是被谁呢？被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的那个发射联盟，
垄断。
这是什么？长就是
垄断，
垄断。
哎，
当时就是不给他，结果呢，马斯克是怎么着呢？当然他也是啊，就是通过他在加州啊，那个时候啊，他这个国会议员呐、啊、什么这些，你看我是你的啊忠实的选民呢、啊，对不对？哎，我给你创造那么多就业机会。你怎么都得帮我说几句吧。同时呢，他还状告了美国国防部，状告 NASA，还是
还
就
硬
说，
气的
哎，
说。
对，就说你我这个发射成本低过洛克希德马丁，什么什么这些，结果搞得这个空军呢，最后没办法，哎，只能低头。但是一开始还是满不情愿的哈，就是把这个，咱比如说10个卫星的合同，洛克希德马丁占七八个，啊，马斯克我给你2个。哎，但是随着他不断的这个成熟，不断的，这个向政府部门呢，展现出他的发射的可靠和成本的降低，所以真的有时候是风水轮流转呢、啊。然后洛克希德马丁和那个波音的这个发射联盟啊，就陆陆续续出现问题。那空军一看，你收费是马斯克的10倍啊，然后你这边还左不行右不行，慢慢的这个，咱们上一次节目才报道嘛。他原来是让洛克希德马丁发射的一个这个最新第三代导航卫星，哎，没办法，你的火箭都发射不了，我这边急着要用啊，对不对？所以呢，马上这个合同又转给马斯克的 SpaceX，
所以
这
你
个
看，
是已经发生过多次，
就是 SpaceX 是用实力啊来证明
实
说，
力，
哎，它值
哎，
得啊，哎，也确
实力
实
打脸，对，
实力打脸，对，
实力打脸，然后这个。据说呢，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他那个发射联盟的这个生意呢是，怎么说一落千丈。现在呢，他是想抛售卖掉它。据说这个 rumor 已经有1、2年了吧？
真的，
啊，谁买它呢？谁会买它呢？你
会不
想
会
看，
马斯克买？
马斯克说我要你干嘛？这里这个讲起这个就是他这个星舰啊，我们看到呢，5月19号就是明天了。
又要发射了。
又要发射，它这个是第三版的这个星舰哈，第三版。你看它从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
有什
就
么不
是
一样的
在
改版呢？
它这是每一次改版的，那都是针对了它的这些经济效益、生产效能和这个设计的这些性能哈，不断的在更新换代。所以呢，就是我简单的看了一下它的。这个，比如说，它是2级火箭嘛，第一级火箭啊，做了很多的这种细节的改善，几乎比起原来那个呢，都是有很多的新的技术，包括什么呢？就是说我准备这个2个火箭升上轨道之后呢，可以互相把这个燃料从一个火箭转移到另外一个火箭，就有点像美国现在你看它打仗那个空军都是加油机嘛，对不对？哎。这是加油火箭，你看它走的每一步呢，就想把它的这个火箭呢，就像飞机一样正常化，而不是说，哟，我这火箭射一次扔一次哈，不是， 但是现在不但只要重复使用，而且呢，我这个加油的技术完全是跟飞机看齐。
很大的一个突破，是不是？
对，然后呢，它这个就是将来飞到月球啊，飞到火星，它这个加油的这个加燃料的啊，这个输送系统呢，那必须是这个提供的啊。哎，然后呢，它的还有一些细节啊，包括这个防热啊，等等等，就是因为你回来的时候，那真的是讲技术啊，不然的话，你就像一个流星一样烧了，对不对？呀，所以呢，它这个第一级和第二级的火箭采取了更加，就主要就是要增加可靠性，就是它的目的就是说，我就像将来这个发射火箭，就像你坐民航机一样。你不会说坐上民航机心里颤抖颤抖，就是说这还能飞几次啊，对不对？然后呢，它这个发动机也是进入第三代，啊，我看这个它的整个的这些不断的更新换代啊，比起就是咱们前一段时间不是报道那个阿特米斯啊，美国太空总署这个探月，我觉得简直看起来是降维打击啊。阿特米斯呢，不管他这媒体怎么吹嘘？哎呦，这个40几年之后啊，NASA 美国再度准备探月等等等，其实就是个说老实话，就是旧瓶装新酒，还是那个旧的瓶子，而且呢还花了不知道多少钱呢，去把这个瓶子，呵呵，说得不好听一点，打磨得更加精亮一点。但是特斯拉不是特斯拉，SpaceX 从2020年开始进行第一个星舰的发射，到现在6年，已经发射了多少次呢？差不多15次，十五六次。那比起你阿特米斯，你才发射2次，而且每一次发射那个成本是40亿美元呢，这不是开玩笑吗？谁能负担得起40亿美元发一次？所以呢，实际上就是大家心知肚明，反正到时候等你这个 SpaceX 的星舰成功之后呢，阿特米斯呢一定会被扫入历史的角落，
好。
充满尘埃的角落。
所以确实哈，你看这个 SpaceX 现在受到这么大关注，是吧？马上它 IPO，应该是计划是6月12号吧，就会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企业之一哈。所以，你关注它的一些动向，那也成为很多就是不光是说什么太空爱好者、太空迷了啊，可能也会成为很多投资人每天要必须做的事儿了哈。到时候李进也帮我们多关注一下哈，技术方面的一些突破吧。
好，我关注技术，你们帮我关注一下那个股票哈。
好，而且听说这个 SpaceX 它是不是什么又拿到叫什么来着？是国防的，还是武器的合作计划之中了？是不是？这也是一个最新的变化吧？
这个没错哈，就是呢，就像咱们刚刚讲的，川普是非常现实的嘛，对不对？他花钱绝对是一个钢镚儿掰成两半儿，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尤其是在这个新的，咱们不叫国防部啊，咱们叫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嘛，对不对？哎，在他们的这个审理之下呢，这个传统的国防工业哈，你看现在就是光伊朗那块儿，就是为了防止伊朗的导弹，他一下子就把美国库存的这些什么爱国者呢射了多少，射了一半儿。反正就是这种方式生产武器的话呢，假如将来美国和中共要对打的话呢，那绝对不可以。所以呢，其实五角大楼，我看最近很多的新闻就是，他说你这个传统的这些大咖，我们先不动你啊，但是呢，我这边像 SpaceX、像 Anduril 好多一些后起之秀哈，他们正在五角大楼呢正在大力的这个来扶植他们，就是给他们，就像当初这个 NASA 扶植这个 SpaceX 一样，你只要成功，我就给你合同，但是你一定要成功。所以很多的这些 startup 公司啊，都是以硅谷的那种方式，都是就说你一颗火箭，你不就是一个蒙皮加上一些火药加上这个那个的，啊，搞电子咱们不输过谁呀，对不对？但是传统这些国防公司呢，就是价格贵得不得了，但是现在很多这个后起之秀，我看他们这个新的创业公司啊，其实都是很多都是从传统的这些国防大咖这些走出去的 年轻一代吧，就是在比如像 Andy Real，他是卖给这个脸书嘛，后来跟脸书这个老板闹翻了，然后他自己出来创业，现在他那间公司已经价值600个 million，这个呀，所以怎么说嘛，他这种公司完全是跟马斯克一样的那种，就是。你不能是想我是哈镀金的这样去做国防的这工业产业不行，所以呢，现在美国的这个战争部啊已经看出来，你真正能够帮这个美国国防部发射所有这些太空的这些武器的这些卫星的，只有一家，就是马斯克的 SpaceX，当然，贝索斯，Bezos 他的那个。
蓝色的，
蓝色起源公司啊，也是紧追其后，我也希望他这间公司可以很快的成功，因为他们都代表新一代的对这种先进技术的领域的这些全新的这种approach。
好，那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接下来咱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2分钟之后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好，下面想请李静跟我们来讲讲这个汽车的防盗装置啊。按理来说，每一辆车都应该有这个防盗装置，可是我们还是不停地看到啊，听到很多的人车被偷了。那到底这个装置它起到实际上应该有的作用了吗？怎么回事呢？
丁越这个问题是绝对是肯定的啊，肯定就是防盗装置呢。你还记得，早期的咱们就说看电影吧，因为那时候已经太早了。你说偷车很容易啊，就是把那个找几根电线哈，那么一接，嗡嗡嗡嗡，那车就启动就可以走了，对不对？最早的防盗装置是什么？记不记得？就是你方向盘，现在还有很多人用啊，
是什
就
么？
是一个那个硬的钢杆啊，两边就是卡着你那个方向盘。哎，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装上这个东西之后呢，你即便偷了我的车，你没办法转弯，因为这个方向盘被这根杆顶着嘛，
被开不走，就是开不了。那
可以开得走，但
但
是
是转不了弯。
转不了弯儿。但是你说这个转不了弯儿有用吗？我就看到新闻报道啊，就是说他们破获一个这个租车团哈，然后呢看到摆在那个仓库一大堆。这种就是那根杆儿啊，我们叫锁杆儿，对不对？
被人家锯下来了是吗？
对，它不是锯那根杆儿，那根杆儿是硬钢，贼才没那么笨呢。
那
他
倒
就把你的这个方向盘给砍掉两块儿，
把方向盘拆了是吧？砍下
没
来，
有拆，他就剪断了那个方向盘，但是他仍然可以用啊。
你说方向盘剪断了还可以开
他
吗？
就把那个方向盘那个圆圈儿，因为那个杆儿呢是卡在那个圆圈那块儿。那个盗贼，那干脆就把你这个方向盘剪了。那剪了也没关系，我抱着那个中间的那个什么，
继续
这个
开，
安全气囊的那块儿，仍然可以开呀。因为你反正现在都是 power steering，对不对？开起来不用那么大力气。
这叫什么什么？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是吧？这些贼也
哎，
是很聪明啊。那怎么办？有没有更好的方法防盗？
那当然有了。所以呢，就说你一定要需要一个办法，就是说。即便他把你这架车偷了，他也启动不了。那现在呢，很多的咱们都知道，汽车的发动机，特别是要符合所有的最新排放标准，都是什么电子喷油系统啊、电子打火、电子等等点火什么这些。所以呢，实际上它完全是由电脑控制。OK，好，那所有的这个汽车厂商呢，就已经意识到了，就说呢，好，你现在一上车，比如订阅你的这个。遥控的钥匙，它本身呢就已经和汽车的这个电脑在那里沟通了。你走进那个车的时候，它已经知道哦，丁越已经在车旁边，我自动把门解锁。然后你一坐进来，你以前呢，它的这个遥控还需要插到一个 slot 里边哈，但是现在呢，连这个都不用，你那个遥控发，女士们你就放在你手袋里就可以了。啊，男士们我也就放在裤兜里边。这样，它实际上已经通过这个无线电，在跟你的这个汽车 整个的这个控制电脑已经沟通过，就说，哎，我是正主啊，现在可以启动，这样的话，就算你这个贼，你把我这门撬开，把这个玻璃打烂了，你坐进这架车里边，你也没有办法启动，即便你想 hardwire，因为
嗯哼，
电脑你没办法 hardwire，对不对？
是啊，所以现在目前的这种防盗的装置或者说设置吧，哈，您觉得还是蛮有效果的，是吗？
是蛮有效果。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叫起亚的男孩在网上就说呢，大肆宣扬他们怎么偷起亚的一款叫 Forte 的车为什么？起亚那款车就是为了降低成本，他就没有装这个已经是完全是大量采用的这个汽车防盗系统，结果那架车就被针对了。后来这个起亚的这款车的车主就联合状告这个起亚，就是说你为了省那么不知道多少块钱，你令到我们的这车呢，就是被盗车贼针对了。结果后来起亚听说跟他们这个什么庭外和解，
和解了，
免费装上这个，然后要赔偿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呀。
看来还真是啊，这有些钱不能省啊。
对，这是汽车厂商不应该省啊。但是呢，也有人说，你看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哎，什么意思呢？哎，最近其实很多这个新车，这个奔驰、宝马，包括特斯拉，在这个欧洲被人家偷了。
怎么偷的？
这怎么偷？当时就他们说这奇怪啊，就是我们也没看到有这玻璃被砸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其实咱们之前报道过，这就重新再就讲一起。这因为这目前在美国也开始越来越多的这种盗贼，他是怎么做呢？你想看那个丁远，你回家有时候咱们车库啊，你说特别是华人的车库，它不装车啊，它是装什么
杂物，
杂物？对，其实它不叫车库，它叫杂物库，对不对？
是
咱们车辆都是停在
路
driveway
边
上边，
儿，哎，是，
甚至路边。好，那你进门当然就不会走车库了，你肯定走前门嘛，对不对？好，前门一般来说呢，家庭都是前门那块儿进了门换拖鞋。然后你把手袋或者是放在一个小小的柜子上，或者是怎么样，对不对？然后呢，老公也可能就是把那钥匙也就放在柜面上，然后，这个进屋换衣服等等等等的。盗贼呢，他是怎么着呢？因为你的这个遥控是不断的在发射一个信号，就说我是订阅的什么什么车的遥控，然后呢，你的车。假如是当然离距离很远，谁也听不到谁。但是等你到停车场，或者你到这个 driveway，它马上这个距离基本上差不多可以是50尺吧，它就会马上50尺可能是比较新车才行，至少10几20尺这样。它马上就看到订阅这个遥控正在跟我对话，它马上就说我是订阅的车，你是订阅的遥控，好，叭叭一下。搞定，那车门解锁，你就可以拉开车门，你根本不用什么钥匙拧那钥匙，要这个解锁，对不对？你就坐车里边，一按电钮启动走人。好，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你是不是有两个无线的通讯，对不对？就算好像联网一样，盗贼呢就看中这一点，他说好，这个丁越这个一进这个家，可能就在家的前厅，就是门厅那块儿。就是有他的那个钱包和这个钥匙，他就拿着一个无线的这个叫接力器，就像咱们那个接力赛跑一样，那个胶棒。一个盗贼呢，就是放，就是在把这个接力器放在，他就在你的车边等着。一个盗贼呢，就拿着另外一半的那个接力器走到你的大门前边，车门，不是，就是你的家门。然后呢，把这个接力器呢，在你这个贴近这个门这块儿，假如你的钥匙就是在离车门不是家门，within 10几20尺的话，它这个接收器绝对会收到你那个信号，就是你的遥控。再说我是丁越的遥控，它就会把这个信号瞬间传到这个盗贼在你车旁边的那个盗贼，然后你的车那时候丁越的钥匙已经就在旁边了，马上解锁。
那看来以后防盗还真的不能简简单单的防盗，甚至连家里的这个车的钥匙的摆放都得注意了，是吗？
对，所以呢，那怎么办？ 好，这个魔高一丈的，道高得十丈才行，对不对？
是，防不 胜
好，
防啊。
防不胜防。对，那当然，从汽车厂商的观点来讲，他们采取更新的技术，因为现在包括特斯拉来讲，它也不用 FAB，根本就是用你的那个手机啊，蓝牙。那这样的话呢，那个手机它去送这个信息给这个车的时候呢，它会告诉你我在什么地方。然后这个车子它本身也有 GPS 啊，那就是说，哎，这个一般来讲呢，假如你是在我附近10英尺的时候，啊，我应该是可以感应啊。现在怎么好像订阅你发给我的这个信号，你在我这儿离我至少50尺到100尺，这怎么搞的？
怎么弄？
这是因为你的车停在路边嘛，对不对？所以呢，汽车公司也在这方面就是改善它的技术哈，就是不用传统的那种遥控，而是更加 sophisticated 的，就是定位的这个装置。好，这样的话呢，这个盗贼即便用这个传递的这个设备哈，仍然没有办法启动，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咱们在家里，假如你现在那个车不是最新最新的这种技术怎么办？哎，你可以上网去买一个专门来用来摆你的这个无线这个车钥匙的那么一个盒子，这个盒子叫 Faraday Cage，什么意思？它是里边有那个屏障，就金属屏障，就是你可以买一个那个袋子也好，盒子也好，我想家里的盒子最方便，打开盒子把这个钥匙一放一关，一盖盖儿，你不用锁什么，就一盖盖儿，它就已经大幅度的降低你的这个遥控那个信号，令到这个盗贼没办法偷窃你的这个信号。
OK，谢谢李静跟我们的这个分享和建议哈，大家真的得打起精神来啊！你这个我们睡一觉的功夫，可能盗贼就用他们的
就
这
不
个
见了，
最新技术哈，把我们的
是，
车给顺走了哈。那可
是，
能就哎啊，那当然随着这个科技不断的发展啊，我想无论是从防盗装置上啊，还是说这个哪怕是这个盗贼哈，他们的这个技术上，都是要有一个不断的提升和比拼的过程哈。我们
是
节
的，
目当中呢，也会随时给大家哈，去更新啊，更多的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知识或者是小的 tips 吧。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啦，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李进，让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好，谢谢订阅，谢谢大家。